上一次课呢，我们就这张多元凝聚体系像图集应用啊，讲了一个简单的像图，是吧？就是只有一个固液同组成二元化合物的这么一个二元体系像图，大家回忆一下，是吧？那么只有一个固液同组成二元化合物的二元体系像图是一个什么样形状的像图啊？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啊？有两个什么最低点？咱们回忆一下子，有一个二元化合物，那么这个二元化合物在这个相同上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最高点，对吧？有一个尖儿，大家应该有印象是吧？有一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呢，就是那个二元固液同组成化合物，同时呢，还有两个最低共熔点，这是它的特点，这个相同特点。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这个固液同组成二元化合物的这个最高点，这个组成啊，它这个位置，它的组成的位置在什么呢？在它自己的出京区范围之内，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是吧？哪个是出京区啊？从 E1 最低共熔点的这个对应的组成，到这个 E2 这个最低共熔点对应的组成，这个范围，这个组成范围是这个固液同组成化合物的这个出京区，还回忆得起来吧？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像图的这个特点，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呀，就是一个新的像图类型，也是个最基本的像图类型。那么这个像图类型是什么样呢？是这个，我们说它叫具有固液异组成化合物的二元体像图。那么首先，什么叫固液异组成化合物？是吧？我们看这个组成是 A 啊和 B，这是两个这个基本的这个独立组分。那么 A 和 B 呢，它们两个形成了一个化合物 AXBY 啊，可以任何组成啊，可能 XYY 是任何一个小一个整数，是吧？那么这个化合物呢，它在相图上表示也是一条直线啊，也是一条直线。但是呢，这条直线随着温度升高，到了这个温度啊，这是纵度表示温度啊。到了这个 TP 这个温度呢，这个上面是一条横线，没有这一个最高点，是一条横线啊。那么我们就注意了，那么这个化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在这条横线这个地方，显然它是有一个平衡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相图里面任何一条横线啊，水平横线啊，都是一个三项平衡的一个无变量线啊，是一个无变量线。那么这个平衡和这个化合物和 AXBY 相平衡的那两个项是谁呢？那两个项啊，一个是固体 A 是吧？另外一个跟它平衡的项呢，是这个液体啊，是这个液体。那么这个液体，我们管它叫这个组成位置，我们叫 P，是吧？那么也就看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液体的组成 P 和这个化合物的组成已经是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 AXBY 这个化合物啊，它是一个固液异组成的。就是它的固相的组成跟液相组成是不一致的，这么一个化合物。那么这么一个化合物在相图里边的一个表观的一个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化合物它没有最高点，是吧？它是跟一条水平线相交的，啊，那么这条水平线呢，就是一个三项平衡的一个无变量线，啊，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温度下。这个 AXBY 如果是升温的话， 啊，从低温往高温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反应的逆过程，就是这个反应逆过程，是吧？也就是说呢，我这 AXPY 随着温度升高，当它温度到了这个 TP 这个温度的时候，那么这个 AXPY 就分解了，这等于就是一个固体的反应发生了，啊，这个固体呢就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一个它的这个 A 的这个组成的这个固体和一个跟这个 AXPY 组成不一样的另外一个组成的液体，固液异组成化合物。那么如果是冷凝的话，从高温冷凝的话，是吧？结晶过程，高温下它是溶体，是熔点啊，是熔点，在熔点以上溶体。那么我随着温度降低，啊，随着温度降低，那么首先它进入这个我们说这个区间啊，这是一个两相区是吧？是两相区。那么这个两相区是谁的出晶区呢？也就是说，你这个组成提系点降温，是吧？到了这个像这个固液平衡线的时候，首先是谁吸出来呢？这个时候它是 A 啊，也就是这个在这个范围之内，在这个组成范围之内，首先吸出来的是 A， 是吧？首先吸出来 A， 然后呢，随着温度降高，随着温度降低，这个 A 的含量越来越多，是吧？因为这是杠杆规则嘛 ，A 的含量越来越多，是吧？到了这个温度，到了 TP 这个温度的时候，是吧？到了 TP 温度的时候，发生什么一个反应呢？就发生了从高温往低温的话，就是个正反应的过程。正反应什么过程呢？那就是我这个液相啊，和这个 A 这个固体啊，它两个呢化合生成了一个 AXPY， 是吧？就是这条平衡线，它的这个平衡式是这个平衡式，是吧？如果你是从高温往低温，那就是一个结晶过程，啊，如果你从低温往高温，就是一个分解过程，是吧？总而言之，这个东西要发生一个化学反应，显然是个化学反应啊，因为你这个反应物跟产物的这个组成不一样了，是吧？组成不一样，所以肯定是个化学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说这时候呢，它等于是在促晶区的时候先生成个 A， 先生成个 A， 然后到了这个 TP 啊这个温度的时候，那么又生成了这个 AXPY， 也就是这个液体跟这个固体生成一个 AXPY。那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在一个先形成那个 A， 是吧？中间呢是一个 A 的这么一个核，先生成固体了，是吧？然后呢又生成了 AXPY 了。那么这个 ASPY 呢，它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外边啊，是这样外边，所以它是包在这个 A 外头的啊， ASPY 是包着，所以叫包晶反应，是吧？当然了，我们说最终啊，应该呢如果达成平衡的话啊，如果达成平衡的话，这个 ASPY 呢，就是说这个固体呢应当是 ASPY， 应当是均匀的，但是你这个外边这个ASPY 啊和液体和里边这个 A 之间，它这个这等于是个产物层了，产物层有钝化作用，是吧？它阻碍了这反应进行。如果你要想让这个所有的 A 都转变成 ASPY， 都转变成 ASPY， 那么你必须这个液体啊得通过扩散和这个 A 能接触上才能反应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慢了啊，这就有反应速度问题了。当然你从到了热力学平衡态啊，无限长时间它应该能转变成 ASPY， 但是在有限时间之内它就是一个包晶，等于是包着外边，所以是叫包晶反应，是吧？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这种固液异组成二氧化物的相图，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是吧？是一个没有最高点的啊。另外一个，在这个三元变量点的地方发生的是个什么样的反应，是一个或者是包晶反应，或者是固相分解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方程式我们要会写啊。如果是这个从高温往低温，结晶过程是这个正相过程，如果低温往高温，反应过程是一个分解过程啊，要注意这个。那么第二个特点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了，如果是一个固液同组成化合物，它一个是带尖，另外一个呢它是这个 固液土种化合物的这组成点是处于它的这个什么出晶区范围之内呀，这句话老记不住是吧，处于出晶区范围之内，这句话很重要啊。那么你看看它啊，那么它的出晶区在哪儿，这个 ASBS 的出晶区在哪儿是吧，我们说从 P 到这个曲线这儿是 A 的出晶区是吧，不是说这整个是一个出晶区，这是两个出晶区，从 P 到 E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出晶区对吧，你在 P 和 E 这个组成范围之内啊，这个小小的组成范围之内你给它冷却，哎，进入这里边，这个时候才系出的是这个 AXBY 对吧，所以这个范围是 A 的出晶区，这个范围是 AXBY 的出晶区，要注意这个是吧，所以呢你这个 ASBY 呀，这个组成化合物啊，它不在它的出晶区之内啊，这个出晶区是这个出晶区，这是它出晶区很窄，这个化合物呢在自己的出晶区之外，这又是一个判断它是一个固液异组成化合物还是固液同组成化合物的一个判据，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判据是吧，因为到了我们三元相图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判据了，因为在三元相图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固液同组成固液异组成那个最高峰看不见了是吧，那液相线你看不见了啊，它投影图你看不见了，所以呢就得靠这个来判断了，因此这个第二个判据我们要注意啊，要记住这个化合物它的这个组成点在自己的出晶区范围之内还是在自己的出晶区范围之外，这个来判断是吧。那么第三个我们就要复习一下子啊，整个啊这个一个体系点当它从高温降温的过程中啊，这整个结晶过程里边它这个相平衡点是怎么移动的，要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当我从高温逐渐冷却啊，准平衡状态就是慢慢冷却啊，往低温降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体系点肯定是按照这个组成不变往下降的，但是我们说在单相区里边这个体系点的位置和相点的位置是重合的，我们在一开始讲过是吧，在单相区体系点跟相点是重合的，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液相是吧，但是当它进入了多相区以后啊，也就是说呢当它跟这条直线相交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固相跟液相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个固相点和液相点之间就分裂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它的固相组成是怎么走的，相点是怎么走的，轨迹是什么，液相组成相点是怎么走的啊，轨迹是什么，那么就要把这个要看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我在整个这个生产过程中和反应过程中这个固相液相是怎么样发生反应的是吧，我们就要通过相图啊来了解一个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通过实验画到图上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的这个整个的相变过程，这就是我们学相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相图能够了解这个固相反应从高温到低温的时候它是怎么反应的啊。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注意啊，就是当你从高温降温和这个两相的一个界限，这就是固液界面啊，跟那个界限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平衡了，什么平衡啊，什么平衡谁跟谁平衡啊，哪个相跟哪个相平衡，固相跟液相平衡啊，哪个固相呢， A 这个固相跟液相平衡，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平衡就开始建立了，这是个临界点啊，是个临界点，那么就是这个 A 就和这个液相组成的这一点就建立平衡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把这个液相组成这点和固相组成这点这两个是共轭点啊，是共轭的啊，相互之间是共轭的啊，是共轭的是吧，这个共轭点给它连在一块儿，这叫什么，这叫结线，叫结线啊，结线是一个连接两个相点的一条直线啊，那么它显然是一个 平行于这个轴的 X 轴的啊，因为它是在同一个温度下的两项平衡点，所以这个温度肯定是相同的，因此这肯定是一条水平线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描述这个过程啊。我们先看这个啊，就是接近过程表达式啊，表达式。那么这个表达式呢啊，就是接近过程的表达式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我把这个一个容体降温啊，从单向区进入两向区之后，看看它这个固向跟液向点是怎么走的，轨迹是什么啊，固向点和液向点的轨迹是什么。假如我们看这个就是刚才看那个图是吧，我们先看简单的，先看这边啊，先看这个只有一个就是低功率在那边的，还没有化后这边的是吧。那么假如我看这有一个点，这个一这个点，这是一个体系点吧啊，在那个温度下是容体，那么它降温当它到了这个 TG 的时候啊，那么它就是和这个液向线啊在 G 那点相交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体系点啊和这个液向线相交的那一点我们加一个记号啊，假如我们要做题的话就加个记号，你自己加个记号，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们相交了，也就是说在这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向点建立了相平衡啊。那么建立了什么平衡呢，我们就注意看了啊，固向点跟液向点是分离的，所以我们在描写它的向点的时候呢就要分开来描写啊，这个第一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这个点是吧。那么它的液向点我们用 L 来表示是吧，液向点，那么它首先的液向点呢是到了 G 了，就是那个液向线那地方交点是 G 对吧，到了 G 这是它的一个向点是吧。那么然后随着这个温度下降，这个体系点下降，那么这个液向线呢是沿着 GM 这条曲线移动的对吧，因为 GM 是它的液向点嘛，是它的液向线嘛，所以它这个液向点呢就沿着 GM 曲线走啊，或者是 BM 啊 BPM 也行啊，啊沿着这个曲线走，沿液向线走，那么这个过程中，在这整个过程中它是一个两向平衡，就是液向跟这个 B 这个固向达成平衡啊。那么到了这个 M 这点，就是低功率点到了 M 这点，这个时候呢这个液向点呢到了它的这个三向点了是吧，所以它的这个终点呢是在 M 的点，从 G 到 M 这是它的这个向点和向界线的交点啊， M 这地方也是它的三向点，也是个向界线是吧，所以这个液向线的交点是在 G， 这个三向点的交点是在 M， 所以它这个向点呢是从 G 到 M 两个界线相交。那么这个平衡过程呢，我们用箭头上面这个表示它的平衡过程，是从液向和 B 这个固向的一个平衡是吧。那么到了 M 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液向组成是 M， 它就该就是低固容了啊，等于是结晶了啊，共晶点到了共晶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系出了这个 B， 同时呢和这个 AXBY 系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三项平衡，那么这个时候就温度就不变了是吧，温度不变了，只有把这个液体消耗完了之后温度才能再下降是吧，进入这个两向区，那么这是固向点啊，这是液向点对吧。那么固向点这边是什么呢，我们看，那么当你这个液向点是 G 的时候，那么跟它平衡的那个固向呢就是 B 啊，所以呢当这点是 G 的时候跟它平衡的固向就是 B 是吧。那么当它这个液向点是到了 M 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就这个固向跟它平衡的固向就是这个 B和这个 AXBY 了，就是这个 B 和 AXBY 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点对应了这个液向点对应了这个固向点是吧，这个液向点对应了这个固向平衡固向点啊，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啊理解和认识描述啊，当你从一个容体冷却啊，容体冷却过程中 它的这个相点的变化过程，啊，可以知道相点变化过程。知道了相点变化过程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利用杠杆规则来算，在不同温度下，这个时候有多少固体，有多少液体，对吧？因为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截线呢，不同温度下有不同截线呢，对吧？那么不同温度下的不同截线，它的这个固体的这个线段比例和液体线段比例就变了，也就是说，它的固体的含量是越来越大的，是吧？然后最后呢，这个液体就消耗完了，全部变成固体了，啊，所以呢，我们看用这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我们呢应当会掌握，啊，有了这种方法以后，你就可以把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可以用文字描述出来了，啊，你就可以用文字描述出来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最简单的过程，是吧？这等于是一个低共熔点的这个过程啊，最简单的。那么如果是第二个点在这边啊，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它这个是 A 的出境区，对吧？然后下来之后呢，关键是这儿有一个无变量线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它向平衡是怎么走的啊？那显然我到了 A 的，到了这个 O 这点的时候 ，TO 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固液就分离了，是吧？固液点、固点、固相点跟液相点分离了。那么跟这个 O 的液相相平衡的固相是 A 了啊，因为这是 A 的出境区，是吧？然后再降温的话，这个液相点呢就向着 X 这边走了，是吧？固相点呢还是不变，还是在 A， 是吧？液相点向 X 这走。当你这个组成到了这条直线 T2 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转熔反应，是吧？就是这个液相X 这个组成的液相和这个 A 这个固相就要发生转熔反应，啊，发生一个包晶反应啊，我们叫包晶反应啊。那么这包晶反应是产物谁呢？是这个东西，啊，是这个，是吧？那么随着包晶反应进行，啊，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个液体跟固体的组成啊，哪个多呀？就是液体跟 A 这个固体组成是哪个多呀？看杠杆规则里边哪个量多呀？显然是固体的量多，对吧？固体是这边的，液体是这边的，对吧？液体固体的量多，所以液体会耗尽。液体耗尽了以后，也就是说呢，这个液体加上 A 生成 AXBY 的这个反应里边，这个液体没了，那么就光剩下 AXBY 了和 A 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液体没了就少一个，等于多了一个自由度了，因为你少了一个组分了，是吧？多一个自由度了啊，然后呢再继续降温，是吧？所以它等于是先吸收 A， 吸收 A 之后再吸收 AX 加 B 啊， AXBY， 然后呢这个液体耗尽了，然后呢变成进入两相区，是吧？在这个地方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把这个过程给它写出来啊，光说出来不行啊，光说出来的话你这个不准确，或者说是没法跟人交流，所以给他写出来。那么就是后边我们给他写后头啊，啊，写出来这个啊，这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到了 O， 这是跟它的液相线相交的地方，然后呢 O 所对应的固相就是 A， 对吧？这个平衡呢就是这个固液两相平衡，啊，到了 X 液相到了 X 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那个包晶反应，啊，包晶反应呢就生，最后呢液相消失完，耗尽了，液相耗尽了，啊，光剩下这个 A 和 AXBY 了，所以固体呢就对应着 A 和 AXBY， 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描述也是很简单，但是呢这就是多一个啊，多一个反应，多一个什么？多一个这个包晶反应，啊，在这三相点这儿，多一个包晶反应。这是第二个过程，它是先吸收 A 啊，然后呢，再吸收 AXBY。